曼斯话美国有信心重启美国同伊朗嘅谈判，专家话震慑中俄。特朗普话摧毁伊朗核设施，共和党表现好团结。袭击伊朗核设施可能带来边界核污染风险。伊朗马汉航空宣布恢复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班。台湾入境禁令获法院支持，王志安败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特朗普政府表示愿意重启美伊谈判，以避免长期战争。参议员朗兹表示，特朗普在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符合战争权力决议案的规定。这场突袭行动被解读为美国对中俄和北韩等邪恶轴心发出的强力警告。22号副总统曼斯对 NBC 表示，对接下来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有信心，伊朗可以决定不成为其邻国的威胁，不成为美国的威胁。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美国将洗耳恭听。前往俄罗斯去见普京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华盛顿应该对德克兰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负全部责任。以色列和美国袭击核设施越过了非常重要的红线，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发现迹象，表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正准备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甚至叙利亚的基地。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旅行警报，指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已经导致中东地区旅行中断，领空定期关闭，有可能爆发针对美国公民及其海外利益的示威活动，建议全球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但据国会山报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杰弗里斯批评特朗普政府没有寻求国会的批准，应全面立即向国会报告袭击情况。参议员朗兹表示，宪法明确赋予总统代表我们国家采取行动的权力，这些行动应该在48个钟头内通知给国会领导人，这些行动确实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实施的，因此宪法得到遵守，宪法正在按照建国先贤们希望它运作的方式发挥作用。总统是最高的统帅，最高统帅有职责，我们的建国先贤在起草宪法的时候极为睿智，他们明白国会采取行动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亦明白在军事冲突、重大危险或者紧急情况下，总统需要权限来迅速、有效、果断地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正是这样做的。据彭博社报道，22号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中俄继续在口头上大力支持伊朗，谴责美国，而以色列则谴责国际社会未能及早对伊朗核计划采取行动。英国和法国则重申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级别。英国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美国人员，我们将视其为对北约国家的袭击。伊朗电视台节目疑似在向中俄喊话，两个伊朗女主持人表示，中俄再不落场，不单止伊朗玩完，中俄必定亦要玩完。网传影片显示，伊朗正在重兵护送下部署弹道导弹，德克兰公开宣布和美国或者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已经结束，只是通过武力进行。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向大纪元表示，这场现代版的闪电战亦将中俄势力逐出中东，使美军得以集中应对印太地区来自中共的长期威胁。伊朗如果垮台，中共恐怕将失去4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合作，以及每日高达170万桶的廉价原油供应。中短期内，全球经济可能受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但中长期将有助稳定区域秩序。多数阿拉伯国家亦暗中支持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抗伊朗。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表示，特朗普这项出击等于是美国正式参战， 呢個係列解邪惡軸心嘅第一步。如果伊朗政權被推翻，接落嚟就係巴基斯坦同北韓亦面臨壓力。呢個對印太安全起到咗重大嘅震攝作用，尤其係對中共喺南海同台海嘅軍事野心。如果以色列同伊朗戰爭能夠迅速解決，將延遲中共武力犯台嘅步伐。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話：以色列掌握咗有關伊朗60%濃縮油存放地點嘅有趣情報，以色列正在越嚟越接近佢嘅目標，即摧毀伊朗嘅核計劃同埋彈道導彈能力。以色列唔會陷入一場持久戰，亦唔會喺任務完成前草率停止對伊斯蘭共和國嘅打擊行動。伊朗福爾多核基地附近嘅城市庫姆嘅居民上傳咗影片顯示，在美國 B-2 轟炸之前，有疑似以色列特種兵在市內的活動，亦有消息說這些特種兵對當地的革命衛隊進行了攻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塔斯尼姆通訊社報導，三名烏克蘭情報人員因策劃襲擊伊朗伊斯法罕地區的一家飛機工廠而被捕。另外，眾議院蓋茨打電話給前白宮首席策略長班農說，我是要感謝你班農，因為你跑完了這場接力賽中最關鍵的一棒，每個人都盡了自己的一份力，但你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段，現在特朗普總統可以帶來勝利。班農說，但真正值得稱讚的是你卡爾森，還有你的製片人布拉，你哋呢個禮拜嘅內容既令人震驚又發人心醒，我認為咁樣需要真正嘅勇氣，係一種好多人都冇嘅勇氣。6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喺美國對伊朗核設施實施打擊後，共和黨內部展現出咗偉大嘅團結。佢呼籲共和黨推動完成大而美法案。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平台 Truth Social 上發帖表示，共和黨內部有著偉大的團結，或者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團結，現在令我們完成那個偉大、宏大、美麗的法案。我們的國家表現得很好，令美國再次偉大。6月21日晚間，特朗普總統宣布美軍轟炸了伊朗的三個核設施。他當時還在社交媒體上對伊朗喊話，現在是和平的時刻。之前美軍空襲行動的目標是位於伊朗納坦茲、伊斯法罕和福爾多的三個核設施，其中福爾多位於一個山區的地下。據報導，美軍向福爾多地下核設施投落了6枚鑽地彈，而向另外兩個設施發射了20多枚戰斧導彈。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22日在五角大樓新聞會上表示，美軍這次午夜之鎚行動經過了數以月計的定位和準備，是一次最高級別安全保障的精準戰術行動。在全世界完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 B-2 轟炸機迅速打擊伊朗核設施並迅速撤離了這個地區。在實施打擊行動之前，一些新聞媒體曾經聚焦在共和黨內部的分歧，即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鷹派和更認同美國優先議程的支持者之間的分歧。兩派都曾經在特朗普考慮是否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過程中公開向總統施壓，雖然包括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托馬斯·馬西在內的一些議員反對加入以色列和伊朗衝突，並公開批評軍事打擊行動。但在特朗普宣布實施攻擊後，大多數共和黨人都對這件事表示支持。在這個禮拜，參議院正處於是否通過總統大而美法案的關鍵時刻，國會中的共和黨領導人表示，他們仍然希望在7月4日前通過這個法案。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12種天然成分匠心調配，為你帶來每日活力新生。造訪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6月22日，國際原子能機構表示，在美軍襲擊伊朗核設施之後，還未收到任何有關輻射水平升高的報導。 IAEA 之前報告說，納坦茲油濃縮工廠、伊斯法罕核設施包括油轉化設施 以及卡拉傑和德克蘭的離心機生產設施已經遭到損壞。禮拜六，美國加入了以色列6月13日發起的對伊朗的襲擊，襲擊了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的核設施。特朗普總統表示，伊朗關鍵核設施包括深埋地下的福爾多核設施已經被徹底摧毀。之前以色列亦宣布對納坦茲、伊斯法罕、阿拉克，又稱孔達布同德克蘭市內核設施進行了襲擊。IAEA 表示，以色列襲擊了正在建設中而且仲未投入運行的孔達布重水研究反應堆。並損壞了附近生產重水的工廠。 IAEA 稱這個反應堆未投入運行，並且不含核材料，因此未產生放射性的影響。上述襲擊會帶來哪些風險？英國智庫倫敦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達里亞多爾齊科娃表示，針對核燃料循環前端設施的襲擊主要帶來的化學風險，而非放射性風險。在油濃縮設施中，氯氟化油是主要關注的對象。當氯氟化油和空氣中的水蒸氣反應的時候，會產生有害化學物質。並解釋說，風力較弱的時候，大部分物質會沉積在設施周邊；風力較強的時候，物質會擴散得更遠，但同時亦會更廣泛地分散。但地下設施中有害化學物質擴散的風險較低。英國萊瑟斯特大學民用安全和安全單位負責人西蒙·貝內特表示，當地下設施遭到襲擊的時候，環境風險極低，因為核材料被埋在可能數千噸的混凝土、土壤和岩石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核政策項目聯合主任詹姆斯·阿克頓表示，襲擊油濃縮設施不太可能造成重大場外後果。外界主要擔憂來自針對伊朗波斯灣沿岸布什爾核反應堆的襲擊，海灣國家擔心對布什爾的襲擊會嚴重污染海灣水域，危及飲用水來源。據知情人士說，儘管依家仲未發現放射性污染的跡象，但海灣合作委員會已經進入高度戒備的狀態，密切監測襲擊後可能出現的任何環境污染，以制定應急計劃，以應對海灣地區水和糧食安全面臨的威脅。在亞聯油，淡化水佔飲用水供應量的 80% 以上。巴林自2016年開始完全依賴淡化水，地下水資源則 100% 用於應急儲備。卡塔爾亦 100% 依賴淡化水。沙特阿拉伯儘管擁有較多天然地下水的儲備，截至2023年，約50%的供水來自海水淡化。某些海灣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阿曼和阿聯酋，可以從多個海域攞水，但卡塔爾、巴林和科威特則完全依賴海灣水域。6月21日，伊朗馬漢航空在其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恢復部分中伊客運航班的公告。馬漢航空在他的公告中說，將在6月22日起恢復營運上海、北京往返馬什哈德的部分航班。根據馬漢航空航班時刻表，上海往返馬什哈德每個禮拜兩班航班，每個禮拜一、禮拜四各一班；北京往返馬什哈德只有每個禮拜二一班。廣州、深圳往返的航班時刻將另行通知。這些航班安排在6月22日至7月20日之間，馬漢航空還未公布後續的航班安排。馬漢航空還在備註中註明，這些航班起降地從原來的伊朗首都德克蘭機場改為馬什哈德機場。馬什哈德是伊朗第二大城市，位於這個國家東北部，亦是這個國家重要的宗教朝聖地，和首都德克蘭之間交通便利，兩地之間有國內航班、高速公路和火車。另外，據印度多家媒體報導，伊朗亦已經向印度開放了封閉的領空，專門提供印度的撤橋航班使用。伊朗駐印度代表團副團長表示， 約1000名印度人從德克蘭到庫姆，再轉移到馬什哈德，再分別搭乘三架包機撤離到印度新德里。呢三架包機均由伊朗馬漢航空營運。6月20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前央視記者王志安，因為在台灣參加棟篤笑節目的時候，發現歧視身障人士爭議的言論，被台灣移民署廢止入境的許可，並管制5年不能夠來台灣觀光。王志安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案敗訴，認定王志安確實從事和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內政部處分合法有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王志安以觀光名義申請來台，卻在台灣期間仍要參加《賀龍夜夜 show》節目錄影，他的行為明顯和獲許可的觀光目的不符。法院強調，如果要參與節目錄製，應該依專業交流目的申請入境許可，而非以觀光的名義入境後從事相關活動。王志安在訴訟中辯稱，其無償參與網絡節目錄影，類似觀光客在社群分享旅遊經驗，符合參觀他國文物制度、政教習俗的觀光定義。然而，法院明確駁回呢一講法，認定其在節目中的發言行為已經超出觀光活動範疇。之前行政院訴願會同樣駁回王志安的訴願申請，認為其錄影談話內容和觀光目的缺乏直接的關聯，亦非觀光的附隨行為。法院維持原處分決定，判決王志安敗訴，但其仍然可以繼續上訴。爭議源自於2024年1月，王志安持觀光簽證抵台後，在《賀龍夜夜 show》節目中發表讥諷身障人士的不當言論。他在節目中聲稱民進黨選舉造勢，有將殘疾人推上去煽情的，並當場模仿患有脊椎性肌肉萎縮症的陳俊翰律師。這個舉動引發台灣社會各界強烈抨擊。陳俊翰律師是哈佛大學及密歇根大學法學學位獲得者，獲民進黨提名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他在事後回應的時候表示，台灣民主制度賦予所有公民平等參政權利，批評王志安的言論極其荒謬，反映出對身障者的深層偏見。陳俊翰呼籲社會應該借這個事件反思對身障者的刻板印象，強調身障者的價值和能力理應獲得應有的尊重。台灣移民署在接獲民眾檢舉後，立即展開調查，認定王志安明顯違反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的相關規定，因此依法廢止其入台觀光許可並註銷許可證，自出境日開始5年內不予許可其申請來台觀光。移民署重申，大陸人士來台必須嚴格遵守許可的目的，不能夠從事和核准的事情不符合的活動。民進黨立委洪新漢、衛福部次長黃必勝等政界人士亦公開譴責王志安的歧視言論，強調身障者參與政治是民主深化和社會平權的重要體現。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